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哎，王姐。
哎，小杨。
来这儿买菜啊？
哎，是啊。
哎，怎么看你心事重重的？
哎，你不知道，这暑假都快到了，两个孩子都不知道往哪儿摆，总不能整天待在家里，挺无聊的。
哎呀，你这就问对人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华人基督徒教会会在7月9号到7月13号举办一个儿童暑期圣经营。
哦，是吗？
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会带小朋友们唱诗歌、读圣经故事、做手工，大家还会一起做游戏、吃点心等等。还有，他们还会利用有趣的科学实验来带小朋友们认识神所造的这个奇妙世界，内容可丰富精彩了。去年参加的小朋友都喜欢极了，等不及今年要再参加一次呢。
哎呦，这么好啊！那每个人得缴多少钱啊？
是免费的，只要缴报名费15块钱就行了。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怎么报名呢？
你可以上华人基督徒教会的网站下载他们的报名表，和报名费一起寄给教会就行了。他们的网址是 houstoncc.org， 或者你也可以上世外桃源的网站。swtychina.com 下载他们的报名表。
哎呀，那太棒了，我回去以后就马上帮我那两个宝贝报名去。
对呀，他们名额有限，报名6月底就截止了，要赶快去报名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今天要请大家吃早饭。
对，一串鸡蛋。
鸡蛋有哪几种做法？
鸡蛋，炖蛋，
炖蛋呢、啊？
哎，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称她叫蛋姐姐，她每次做大锅菜，她都只做一道菜，就是做跟蛋有关的。
哦，她叫蛋姐姐，蛋姐姐我也认识，难怪她那个娃娃养得这么胖。
是的，这个很厉害的。对，出名的菜有大蛋炖小蛋，你猜猜看是这道菜？
大蛋炖小蛋呢？这什么蛋呢、啊？这不成了混蛋吗？
没有，你这个菜还是蛮有创意的。
嗯，
我们先打10几20个蛋，
嗯，
蒸成水蒸蛋，
嗯，
然后呢，我们再买好多个鹌鹑蛋。
哦，就把鹌鹑蛋丢进去，
把它煮了，然后呢，皮剥了，可以浮在这个水蒸蛋上面哦，不是沉到底下、哦，是浮在上面。
嗯，
看起来很好看，这叫大蛋炖小蛋。
你这个应该叫做越战蛋。美国丢炸弹，很多炸弹在越南还没炸，就像这样子。
哦，还有这种紫菜炒蛋，西红柿炒蛋，
嗯，
萝卜干炒蛋。
萝卜干炒蛋是很出名的南方菜
啊，
哎，北方人很多人都不晓得。
对，煎蛋，
台湾叫做菜脯蛋啊，你剁碎的萝卜干丝啊、嗯，加点酒去炒，很好吃的。
苦瓜炒蛋，各种各样蔬菜炒蛋，很多。反正是要做蛋的都他来，
他有办法哈。那这个美国人对于蛋就没有这么多的创意，至少他做完这个蛋很多不见了，比如说他们的蛋糕很多都要放蛋，可是那个蛋就不见了。你要问他早餐蛋的话，他就是2-3种啊。
对，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荷包蛋，或者是这个炒碎了这个蛋，煎蛋、嗯、啊。对，这荷包蛋就挺好玩，他们叫做 sunny side up。Sunny side 就是一个太阳，晒太阳那边朝上这样子。
哦，
他们荷包蛋是不翻过来的，你知道吧？
对，
我们荷包蛋两边都要煎黄，慢慢吧，他们只在底下煎，那上面要是白的跟黄的，
嗯、
哎，
好看
啊，这样好看一点。那还有就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流行的这个墨西哥式的 egg omelette， 鸡蛋煎成饼啊，里面包一些这个蔬菜啊、肉末啊这种东西，叫做 egg omelette。但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说你做什么样的蛋，她给我个名字可把我笑坏了。我现在听习惯了，我已经不觉得这么好笑，因为我太太是个小华侨嘛，她12岁来美国、嗯、所以她有很多自成一格的话。我们说头破血流，她说血破头流，她还不知道自己讲错了。我说你做什么，她说蛋炒她自己。
蛋炒蛋。
对，我说什么名字怎么叫做蛋炒她自己。 那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哎，我们挑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双黄蛋啊，就是从前旧约百姓以色列人在利未人祭司执政下受律法，这是整个讲到神的安排，祭司利未人与百姓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整个的系统给他讲清楚了啊。我们说君主立宪像这种东西，对吧？对老百姓到底好不好啊？或者累进税率，抽富人的税呢，还是抽老百姓的税？从全民的观点来看啊，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这个话实在是讲得太好了，对不对？真的是从旧约里面读出了一个神心意的中心，那个心意的中心与旧约的缺失有关。当他把这个双黄蛋一挑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啊，这底下有多少个小鸡蛋？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拿这些鸡蛋来做早饭，叫大蛋炖小蛋。这底下第一个鸡蛋，照蒙哥来看呢，就是立位没专利。什么叫做立位没专利？所谓专利，当然就是说我申请了这个专利，这就是我的了啊，其他人不可以再用了，对不对？而且我能把一切的问题都解决掉了啊，要不然我这个专利呢，一定会被其他的专利干什么取代嘛？
取代，
压过去嘛？
那立位的专利是在哪里呢？原本有吗？
哎，所谓立位的专利就是这样子，立位人做祭司，是不是只有立位人才能做祭司，只有立位人才会做祭司，只有立位人做祭司才做得好，让百姓都得完全了？所以他为什么说从前在立位人祭司之下，因为他底下等一下要讲立位人，哎，所以我上次就讲他事先把这个线安排在里边，你懂的意思吗？嘿，这个可厉害了。
嗯，如果是立位人，他自己读起来就不太高兴了。
从头到尾，虽然摩西一再的交代，在这个收拾会幕的时候，在安营起行的时候，只有立位人能够来，其他的要是靠近这个会幕，通通都被致死。
还要祭司立位人用肩膀扛呢，
对对对，
前行。
对，但是这样一个规矩，固然我们也觉得很好，也觉得非常美善，问题是百姓得完全没有，
照样全倒闭在旷野。
百姓到底在他们手下得了完全没有，而不是说立位人祭司好不好，立位人祭司对不对。那当然反过来你可以讲，既然学生没得满分，那老师也要负责任啊。不过讲到最后，如果圣经里面对于祭司这个职分从来就没有提到别的人的话，那就不好，也就不好了，因为上帝并没有给我们别的启示了，对不对？可是到底立位做祭司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专利了没有？答案是什么？
没有，
没有专利，
也是祭司。
而且麦基洗德在立位之前就已经是至高神的祭司了。
对啊，这个祭司立位从亚伦开始，他们也算是以色列雅各的子孙嘛。
对，
就是说那以色列的祖父
亚伯拉罕，对，
亚伯拉罕祝福的祭司。
对对对，
对啊，那就第一个源头就源头就不一样。
前一次的节目就讲了，他在讲这个事情，他就说他是比亚伦等次的祭司是更尊贵，从位分上来讲也是更大的。
对啊，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动画片也是这样，一般的最高级的这个 boss 都是只出现一次，或者说只传说中出现一次，神龙见首不见尾，然后呢流传在百姓中间。但是这种小喽啰呢经常出现，那小
就像你稍微小心一点，我觉得你听小贝的节目有点听太多了，现在开始已经有点小贝味道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啊，就是虽然立位没专利，但是麦基洗德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个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那他又是从哪一个支派出来呢？他既然不是立位支派，他当然也不是别的支派啦。
不知道，
哎，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了，它却有一个道理上的连结。 啊，他就说了，这话所指的人，什么叫做因为这话所指的人呢？这话是什么话呢？
这话就是大卫诗篇上的那个话，是不是？
哎，对，仍然是回到诗篇一百一十篇。
对对对。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个是在一个旧约里边真真正正闪闪发光的话，就被他给我们挑出来了。那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对应到以色列的后裔里边是哪一个支派的呢？我们的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换句话说，他固然不是利未支派，他也不是麦基洗德支派啊。那你怎么跟这个没有亲戚的麦基洗德拉关系呢？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在摩西的书上也没有写到有关于大卫支派可以做祭司的事儿。像这些话他就是给我们这些吃奶的人加进去的啊！你读希伯来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干粮都拿出来，把奶呢通通都给他去掉，是可能的。因为对他来讲，画龙点睛点出来了，其他的都不应该再讲的。你当然应该知道那支派里，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
这个比较好懂。
那这叫麦基洗德算是哪一个支派的呢？
不知道，然后他就引出耶稣了。
我知道他引出耶稣是不错，但是你耶稣是有支派的，麦基洗德是没支派的，你这个等号怎么弄的？固然祭司没专利，但是麦基洗德这个更好的专利跟主耶稣怎么配上？对，你不能说啊，麦基洗德不属于利位，但是主耶稣分明是从犹大支派来的。
嗯，
那这时候你怎么答呢？这难答吧。
这个主耶稣就是说，那既然要跟麦基洗德放在那边，麦基洗德是祭司嘛，除非主耶稣也是祭司，那才能够划等号。
嗨，作家果然不配是文科生，是吧？
只能看一个等号，两边是什么？哦，
你这等号打出来，到底怎么等了，自己都还搞不清楚。
没错，
讲起来好像头头是道似的。这个高等生是这样啊，你给他一个问题，他都不是这么老老实实跟你答问题的。
嗯，
他一定跳出这个问题来思想。像我这个小舅子啊，这个 Kim， 他是绝顶聪明，功课好得不得了，可是就是不会考试。
这样啊？
嗯哼。考试考不出他程度来的，
哦，那
他们家的人都是这样，包括我太太。哎呀，他那个念起书来那个仔细呢，下了加倍的功夫。可是你考试他就考不好，那他姐姐考不好呢，跟弟弟考不好不一样。我这个小舅子他考不好，他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就是他老认为，哎，人家问的问题中间话中有话。用英语讲，他说 I always think that is a trick question。其实考试题里面有很多是很直截了当的、很简单的问题，诶，他有时候他就会、
哦、他顾虑很多，
诶，他想的太多了，
怀疑他里面还有陷阱
啊、哦，对，
还有线索。
他自己太聪明，他脑筋转得太快，而且他一次转了好几个弯，是不是？
对，他一秒钟他已经拐完三个弯了。我们这种就是啊，可能文科生看了，这怎么做？
不是，或者看到啊，这一题太简单了，还真跟你答对了，是吧？他一看，嘿，怎么会出这么简单的题目呢？
这太不可能了。
刚才我们出的题目是这样。好，那麦基洗德不是属于利未人的。
嗯。
啊，利未人呢做祭司没有专利。诶，那请问主耶稣做祭司，如果是说是按照麦基洗德呢，他应该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因为麦基洗德并没有支派啊。
麦基洗德。
你这赖皮，没有麦基洗德支派啊。他不但无父无母，他也好像没娶太太，也没生孩子，是吧？
嗯，
这个问题你如果留在这个框架里边想，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没答案，
而且你怎么答都是错的。他的答案是这样：如果照麦基洗德的样式，这个字也用得很好。他不是说照麦基洗德的条例。照麦基洗德的遗传，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请问他显而易见在啥地方？我第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显而易见呢，他好像在打马虎眼儿。这不显而易见，或者很显而易见？请问他到底在说什么？或者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
一个中心的议题就是说，麦基喜德既然不是立位之派，不是按着亚伦等次，那这个我们可以懂，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犹大支派也没有提到伺候祭坛的事情。
支派不是问题，样式、
啊、对对对对对，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这个支派叫做什么？属肉体的条例。你要是照主耶稣的身上单去找支派，要把这个支派和麦基喜德对起来的话，你是对不起来的。
是，
因为除了这个支派之外，还有一个什么
样式？
用生命的大能。他不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或者说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啊！因为他又把圣经的话提出来，这个叫做永远为祭司。他是什么支派的你知道吗？他是永远支派的，行了吧？
嗯，
他根本就把你这个在律法框架、支派框架、肉体框架底下这整个的命题给你废掉了。
嗯，这个有点像起那个罗马书，就不在律法之下，
嗯，
而在恩典之下。你要在律法之下就完了。
他们这些人在怎么思想神的事情呢？嗯，那真的是有脉络可循的，有功夫可以学的。
是啊，就以前这种做数学题，就是
嗯，
做着做着就是一直在死胡同里面，怎么做就是哎呀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做了很久都做不出来，
嗯，
哎，突然间跳出来换一个思路，嘿。才有答案呢。
那你为什么去念文科了？你既然这么有灵感的，
没有啦，这个偶尔就是能够尝到那种甜头，哦，
甜美的滋味是吧？
对对，就是偶尔被自己突破一道难题，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还是很有趣的。但实际跟别人比起来，还是脑袋转太慢了。
我记得我大学时候有个同学很可爱，他是数学系的，可是功课奇差。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既然功课这么差？”你数学又不好，那你为什么要留在数学系呢？
嗯，
他给的答案可是让你拍案叫绝的。我喜欢欣赏数学的壮美。
壮美，
很壮观，很美丽的意思。
嗯，
我们念数学呢不会算，可是会欣赏，可不可以？这个很伟大的。我记得我这个小侄女，嗯，啊，就我听来的，她做功课做做做啊，最后她就不做了，她就上面写了一句话，
嗯，
她就预备这样交卷了，她写It's too hard， 太难了，交回去给老师。这个叫在英文里面叫做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你到箱子外面来想。你如果从这个亚伦的支派、祭司的支派、这个利未人祭司，或者是犹大支派、支派与祭司的关系来想的话呢，你在这个框子里面想不出来，在这个箱子里面越想越黑。你要跳出这个框架，
嗯，
我的话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因为我们的主是从犹大支派的，而犹大支派在这个问题上对不上，
是
支派的问题对不上。那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成为祭司，这个麦基喜德成为祭司，这个不是按属肉体的条例，乃是按什么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嗯，
你是照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其实这个亚伦等次一直所说的就是支派，麦基喜德等次一直所说的就是不搞支派这个问题。
这个让我想起就是以前旧约他们不是有殿吗？
嗯，
我以前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就有耶和华呢叫摩西建造个会幕。
嗯，
这会幕呢好像是这种比较简陋嘛，这种布做的，
哎，临时的，对，
哎，对，临时的帐篷一样的嘛，就档次比较低。
嗯，
到大卫时候呢，终于改良了哈，
嗯，
变成建筑物的，
啊，
还蛮高贵的。
嗯哼
哼，哎，这新约都拆光了，
都拆光了，
这没了。
啊，
嗯，那以耶稣的身体为点，啊，这个高级啊，帐幕啊，这个建筑物啊，
嗯，
看得见的，就像这个。
嗯，
属肉体能待的能站的能坐的，嗯，这个耶稣的身体为殿，这怎么住啊？
很厉害，你这个虽然不是很懂，但是你也会欣赏耶稣身体为殿的壮美，是吧？
壮美还没想出来。
对，你到底里面怎么回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是看见类似的事情，可是他就会一直问下去，然后他问完了之后，嗯，他把你都给你摊开来。
我小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很比较纠结的，他说，
嗯，
我们经常祷告，求主耶稣住在我心里。
嗯，
我细想啊， 这怎么住法啊？
嗯，
菩萨的话是坐在一个座位上是吧？
嗯嗯嗯，
我的心呢就在这个位置，
嗯，
胸口前面。
对，
主怎么坐到我里面呢？他多大啊？他住进去难道像孙悟空一样就变小了，然后住进去吗？这也不行啊。我那时候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想了好久，小时候。
那你也不敢问你爹？
我没有问，但是后来读圣经，读圣经，我大概知道这个心不是说这个心脏。
哦、亮光，陆家，这是大亮光，这个心不是心脏，对吧？
是
鸡不是鸡蛋，那是啥呢？
是啥？我觉得是我里面这个自己啊，就是这个灵魂啊。
不是按着属肉体的心脏呢，是按无穷生命的大能，就是住在这里。
没错，这个主耶稣住在这个心脏里面。那我万一心脏哪天停了呢？他住不住我里面？
所以这段话他讲到这里讲完了，帮你加一个感叹，帮你加一个引申。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什么叫先前的条例？就是百姓在立位人祭司执任以下受律法。
嗯，
不但那个职任更改了，律法也更改了啊！这个我们这次没再讲了。对，我说他那句话很可能是回头再改过的，他把他底下要讲的东西通通塞在那句话里边。所以这一段里面讲了什么？讲了立位人，讲了祭司的职任，讲了律法，
嗯，
是不是？
他一最后要把它跳出来。
哎，从这些事情来说，所谓的亚伦等次和麦基洗德等次，这个事情一比，既然是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那先前的律法因为软弱无益就废掉了，就引进了什么更美的指望。这个所谓更美的指望就是一个无穷生命大能啊，直到永远的祭司的职分来为百姓任职啊。他为什么用在此地用这个指望这个字呢？因为这里所讲的主体是百姓，对不对？百姓没有得完全，所以他才开始思想。那现在百姓得了完全没有？就算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更美，就是可以得完全的指望，得以得完全的指望。这个指望又是可以进到神面前的。为什么要思想为士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因为明白了他怎么样的完全，就明白了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完全的指望。麦基洗德的等次所立的他是永远为祭司的，怎么样超过亚伦，我们就怎么样超过从前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的百姓。比起他们，我们真是有了一个更美的指望，是进到神面前，是进到永远的。那这时候他已经开始留下所谓的伏笔了，又丢了一些螺丝钉了。对，底下以后还要再讲的。所以他这个环环相扣啊，是非常非常厉害。
我觉得他写完应该不停的去改啊，应该会。
我觉得他写完他自己看得懂看不懂有问题哈。哎呦，当初怎么写的？
神人嘛，这个圣灵居然就写启示录一样，启示约翰就写。
这个就跟约翰写启示录不一样，因为当初约翰是这样，神对他说：“你看见你听见的要写下来。”这个不是啊，我们一再说这个是个学生在写，不是个老师在写。
嗯，他做功课
的。哎，他是做功课写的，这个就是厉害在这个地方，也是特别有参考价值，就是在这里。
成绩很好的，现在高考应该挺厉害的。
啊、哦，现在高考肯定考榜首的。哎，所以我们这个打油诗，这个立位没专利，然后呢，亚伦没启示。刚才这个立位没专利，哎，讲完了，是不是啊？
嗯嗯。
啊、你后面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加一句，就支派没搞头，对吧？立位没专利，支派没搞头，你这样两句话记得，你这段圣经的内容你大概晓得差不多，
嗯，
对不对？这个支派没搞头，就是说从前的律法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不是按属肉的条例，因为支派没搞头嘛，就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就是给我们做小抄用的啊。那底下呢，亚伦没启示，祭司都会死。
嗯，
嘿，这个我们从上次就是说，他真的是很厉害。麦基洗德做祭司是干什么？起了誓的。那亚伦是没起誓。那请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起誓没有？只有耶稣是起誓立者，对吧？麦基洗德做至高神的祭司起誓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律法以后的话，在大卫诗篇上确实主是清清楚楚这样讲的。
对，也是诗篇110篇。
对，这是主以第一人称说话，我起了誓 绝不后悔。你，这不是指麦基喜德了，这是指另外一位，这一位显然也不是亚伦，那请问他是指谁呢？耶稣到世上来，你有没有看见上帝向他发誓？也没呀。什么时候向他起的誓呢？在诗篇里就向他起的誓，对不对？
是。
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底下几句话我又觉得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啊，这都是怎么讲啊，奶制品，好吧。
再给你深入展开一下。
哎，要不然他怕我们看不懂，对吧？你看这几句话呢，可以说是希伯来书里面最啰嗦的啊。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那听听看，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这见起来跟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是非常非常像。
然后论据在，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足以起的是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引用自诗篇110篇第四节。
对呀、啊，你就说这个希伯来书的小抄，这个诗篇110篇要是没有的话，拿掉的话，这个他这个希伯来书写不出来的。
对，这功课做不出来的。哎，这个有点像是念博士的那个方向的理科生，这样研究下去有可能会怎么样、然后他就去做实验，一直做。
所以他的思想真的是非常缜密的，但是我们没办法做这样的博士生。但听众朋友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把他们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干什么啊？什么春节晚会啊，中秋晚会，专门拿出来男弟兄姐妹
猜灯谜是吧？
你不用猜灯谜，你就填充就好了。你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然后你把底下的字全部空起来，你几个字就画几个空格，看谁能把这句话完全给他补全。或者你可以有一个比赛啊，这句话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它念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冠军。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陆家我们得等到下次再就着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他的分段继续谈下去。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